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媒体说情报显示朝鲜在建造新的弹道导弹；中国疫苗丑闻抗议者遭到北京警察压制；英国外交大臣会见了李文足等人，谈到了李文足丈夫王全璋的近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出访，大手笔送钱给一些国家。节目中我们要来看看习近平大撒币与中国政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建造新弹道导弹的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一个场所研究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在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导弹的工厂。在这座工厂呢，曾经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没有显示朝鲜扩大了它的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后几个星期之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呢，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不过呢，华盛顿邮报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上只有象征意义，并且说测试架可以轻易的在几个月之内重建。在6月份的新加坡美朝峰会上，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可是呢，金正恩跟川普总统签署的协议没有包括如何以及何时朝鲜去核的细节。峰会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不再是核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说，朝鲜尽管保证放弃其核计划，但是呢，仍然在生产核燃料弹。那么蓬佩奥被问到了朝鲜的核计划是不是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以及平壤是否谋求获得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蓬佩奥拒绝作答。不过蓬佩奥对国会议员说，目前跟朝鲜进行的会谈是显示核去核活动正在进行之中的可核查证据。他说，金正恩也了解美国对于非核化的定义，朝鲜不是在哄骗美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国的疫苗丑闻。中国爆发的这一波疫苗造假丑闻还在持续的发酵。大约有20多名疫苗受害者、维权者，他们连续2天在北京中央政府部门外面举行请愿活动，没有获得官方正面的回应，却遭到了警察的干预，双方发生短暂的争执。这次的疫苗风波刚好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10周年。一些维权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妥善解决结石宝宝还有疫苗宝宝等问题。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也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做了下面这篇报道。
中国各地问题疫苗受害者群体周二在北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门外再次拉条幅，敦促中央政府追责，解决疫苗事件衍生的社会问题和合理处置受害者面临的困难。当局出动警察试图抢夺抗议者的条幅，期间双方发生了争执。一天前，疫苗受害者群体在北京国家卫健委门外请愿，被公安带走做笔录。网络视频显示，有注射疫苗的受害儿童也在抗议者之列。 一名请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疫苗受害者群体表达的诉求尚未作出回应，多数参与维权抗议的人士仍然期待官方作出善意表态，目前不肯接受外媒采访。中国官方媒体目前将矛头指向长春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间接控股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则是淡化处理。接种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将补种武汉生物的疫苗，不少民众对当局的做法表示质疑。周二，中国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白百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属于偶发事件，原因是设备短时间故障所致。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对武汉生物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决定，然而具体处罚的金额以及企业和当局的负责人是否被追究责任目前不得而知。据报道，武汉生物销售了超过40万只不合格疫苗，数量远多于长春长生的不合格疫苗数量。当局称，这批不合格疫苗已经召回并销毁，已经接种的可以免费补种。经济观察报记者前往武汉，试图采访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然而采访屡屡受阻，报道也被删除。中国官媒报道称，注射药价不合格的疫苗达不到保护效果，但对人体没有危害。湖北日报7月26号报道称，武汉生物整改后经过检查产品合格，已经恢复生产。据报道，2010年武汉生物曾召回一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原因是细菌毒素超标，此事后续没有下文。近年来，中国各地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维权活动更遭到当局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北京公民赵连海发起了结石宝宝之家的集体维权行动，2010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入狱一年多后保外就医。赵连海称，他的儿子是毒奶粉受害者，最近发现他也注射了长春长生的疫苗，女儿注射了武汉生物的疫苗，他说一旦出现问题将采取行动维权。赵连海介绍说，目前他正在搜集疫苗受害者信息，与当局集体谈判，当务之急是解决受害儿童的治疗问题。
要向卫生部还有像这个药监局等相关的部门，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像什么这个医疗保障局，和这些部门呢进行沟通啊，就说谈判吧啊，然后呢就说呢，首先呢先解决这些啊家庭的这些实际困难啊，因为很多家庭不是光刚刚现在就说有问题的，实际上都治疗多年了，而且很多孩子他这种就说救治方面是仍然需要进行的啊，就说当然了，家长去质问这个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啊，但是我想呢先就说把重要的工作呢放在首位啊啊，再一个就说呢总去质问的话呢是不是会引起这种一些紧张啊，我想呢就是先务实。
赵连海表示，当年毒奶粉事件的一些维权经验也适用于疫苗受害者，他期待通过与当局进行理性谈判解决受害儿童的救治问题。一些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由于接种疫苗导致终身残疾，维权多年得不到赔偿，反而成为当局打压的维稳对象。毒奶粉丑闻已经爆发10年，一些维权者仍然没有放弃。各地受害者反映称，向法院起诉奶企立案难，结石宝宝渐渐长大，但毒奶粉造成的身体损伤不可逆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证是受害家庭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障碍。结石宝宝的父亲郭丽曾向广东奶企雅诗丽索赔，反遭诬陷敲诈勒索，陷入冤狱5年。2017年广东高院宣布郭丽无罪，但至今仍未拿到国家赔偿。郭丽表示，狱中酷刑造成了身体残疾。周一，郭丽发布公开信，要求雅诗丽兑现当年的赔偿承诺。现在郭丽仍在四处奔走维权，追究雅诗丽前董事长、前全国人大代表张丽田的刑事责任。10年前，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诺帮助问题奶粉受害者解决赔偿补助问题，但过后北京当局残酷打压受毒奶粉伤害的维权家庭和活动人士。最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 分别就这次引爆舆论的疫苗事件高调批示后，网上相关的批评言论遭到大量删帖，官方媒体重点报道长春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等人被拘捕调查，但对另一家问题疫苗厂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则很少提及，公众质疑其中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内斗。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他表示美国将会赢得美中贸易战，他也鼓励台湾跟美国洽谈双边贸易协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叶望辉日前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最终美国将是赢家。
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大概影响到他们20%-30%的企业，但是这个影响到美国大概1%的企业，所以这个初步的这个冲突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大的。
叶望辉还说，中国的经济依靠出口，而最大的出口地就是美国，所以川普总统所拥有的牌比中国好多了。叶望辉还认为，台湾在美中贸易冲突当中也许会受到伤害，但是他相信身为美国的盟友将会享有一样的好处。美国总统川普今年6月宣布对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额外的25%关税，其中包括2025中国制造战略计划的产业。另一方面，中国则对美国的大豆、汽车等产品征收34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台湾世代智库等单位日前举行一场名为《台湾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新角色》座谈会，邀请叶望辉及台湾的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叶望辉在会中还谈到，川普总统曾经透过推特表示他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这等于是给台湾带来了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与会的港澳之友会常务监事林家镇表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不太喜欢多边贸易协定，似乎只对双边贸易谈判比较感兴趣，也许台湾可以先主动和美国洽签贸易协定。叶望辉回应指出，要是台湾能先和美国或日本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美国也能以同样的标准去和其他国家谈，其实台湾可以谈出不错的条件，这确实是个利多的策略。他还透露曾经私下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这样的建议。此外，叶望辉还认为，台湾如果要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一定要说清楚台湾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因为一般美国民众并不清楚两岸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双方的交流，台湾不应该只把重点放在首都华盛顿，而应该和美国的州政府、议员、各个民间团体交朋友，因为这些人代表了真正的美国。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当中，令人担心的是台湾是否有商人偷偷地帮助中国。
这个实在是很伤感情，美国这么辛苦保护台湾，然后我们的商人偷偷去卖技术给中国，这个很恐怖，这是完全价值崩溃。
杨宪宏还指出，美中贸易战不只是贸易，也是价值的战争，习近平必须让步，因为他对抗的是全世界。台湾当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因为台湾与美国拥有相同的价值，那就是自由、民主与人权。杨宪宏还提醒，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反对中国政府及共产党渗透及统战的法案，台湾立法院也应该紧速通过类似的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再次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批准在美墨边界修建引发争议的边界墙，来遏制非法移民。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另外一位在移民问题上也是持强硬立场的领导人，意大利总理孔特。随后呢，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强大的国家必须有牢固的边界。他称美国是世界笑柄，有着世界最差的移民法。川普继续他一天前在推特上的就移民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如果国会不批准为边界墙拨发经费，他丝毫不介意关闭美国政府。修墙是川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候的一个承诺，联邦政府运作经费的授权将在9月底到期。那么有记者又问，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川普总统是否希望国会批准建墙所需要的全部250亿美元经费，以及通过其他更严格的移民措施呢？川普回答说，我总是留出谈判空间。另外，川普还呼吁结束移民抽签制度，他希望用择优制度取而代之，在是否允许接纳移民的时候，重点考虑他们的技能和教育。川普争取在九月末获得建墙经费的成败前景，目前还不明朗。最近几个星期，众议院已经挫败了两项得到川普支持的移民方案，在九月末采取任何新行动的可能性不大。那个时候，多数议员都不愿意就移民这种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那么川普总统说，他为了要建墙，不惜关闭政府。另外呢，他也说他愿意没有前提条件情况下跟伊朗领导人见面。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见意大利总理孔特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是关注到孔特其实也是一个对移民特别这个严厉的一个领导人。那么川普总统其实在这两天就已经提到了他希望这个边境墙的经费能够到位，不然他不惜关闭政府。我们先看他在推特上呢，昨天他现在推特上已经说了，他说如果民主党人不给我们边境安全所需要的票数，包括在美墨边境建筑隔离墙，我将不惜关闭政府，我们还需要废除绿卡乐透以及抓了又放的政策，最终我们必须采用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我们需要优秀的人移民美国。那么今天呢，在见意大利的总理之前呢，他又在推特上又发言了，他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边境安全，必须废除移民链、绿卡乐透、抓了又放的政策以及庇护城市，我们必须走向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我们必须保护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还有执法部门，当然要继续，但是要加快速度建造美墨高墙。那么呢，在今天与这个意大利总理孔特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强调了说，他必须要来完成以上的这些的移民改革的政策，要不然他不惜政府关门。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My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hard to pass border security legislation, improve vetting。
我的行政部门正在努力通过边境安全的立法，改进审查制度，建立择优移民制度，这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至于边境问题，个人来讲，两党讨论了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法通过解决边境安全问题的法案，我愿意关闭政府。
After many many years of talk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doing a shutdown。
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刚才说他不惜要这个关闭政府，也要完成他的移民改革，那光是在建墙的方面就需要200多亿美元，那么再加上呢，加强执法、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跟法规等等呢，就川普总统说想要达到的部分，那么还需要额外的经费。于是呢，在今天记者会上就有记者询问了川普总统，现在希望国会给他的钱到底是只有那200多亿美元，还是要加上全部的这些移民改革所需要的钱都要一次到位，他才会说不让政府关闭。那么对此，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当然都有商量的空间，那么他会将会跟国会议员来商量怎么样来避免政府关门，但是又能够达到他要的这些移民的政策。 但是他同时又再度的重申了说，其实这个边境安全就代表国家安全，而所谓废除绿卡乐透，这个废除移民链等等呢，也都是在边境安全之一。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他的立场还是十分的强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还特别提到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他提到他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与伊朗总统见面。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则是说呢，他说我会与任何人见面，我当然会与伊朗会面，我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间他们想要的时间来会面。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将很棒。没有前提，如果他们想要见面，我就会跟他们见面。那么川普总统是在回应记者问他说是否愿意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时候，他这样子回答。那么之后呢，他也对于说他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呢，他也做出了辩护，认为说与这些独裁的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呢，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说只要能够达成他所要达到的事情，那么就一切都是可以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印尼，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并且提倡美国的亚太政策，也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星期一，蓬佩奥表示，尽管美国退出多边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这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继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投资，同时呢，美国继续跟盟国协商一个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介绍。
蓬佩奥的最新的发言，那么进一步的是说明了美国的亚太政策，在你看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蓬佩奥国务卿呢表示，这个星期他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呢在几个星期之内再度前往这个区域，也显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视。尽管没有明白指出中国，但是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呢显然具有针对性。他表示，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资呢主要在于提倡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并没有政治企图，和一些国家不同。下面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蓬佩奥表示呢，美国公司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呢，主要是在于提倡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在于建立这个政治的影响力。他表示呢，这符合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那另外呢，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了将投注超过1亿美元来发展这个基础建设、能源还有数码经济，那么以来带动致力于美国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和平繁荣同习惯。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呢，这也显示呢，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呢，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蓬佩奥还以台湾为例指出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主社会，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高科技中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呢也将访问马来西亚，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在五月份马来西亚举行大选之后呢第一次访问吉隆坡。我们知道呢，这个马哈蒂尔他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那么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尽管马哈蒂尔上台之后他表示呢，他将那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希望能够很快的访问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新政府呢却暂停了几个中资的项目。那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他的政府官员也暗示说，前总理纳吉布的贪腐案和这个中资项目似乎有所关联。与此同时，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也强调说呢，要强化未来也这个政府将强化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立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马来西亚的主权的声索立场。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这次访问马来西亚呢，也显示美国希望强化和马来西亚新政府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再度被中国网民批评和笑骂为大傻逼。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的这种批评跟笑骂，一方面显示了习近平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习近平的虚弱。为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观察家们所谓的习近平的强大，是指习近平上台以来几乎每次出访都不顾中国依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身患重病的儿童、患病无钱医治、只能跟父母在医院外抱头痛哭等死的严酷国情，动辄撒出数以亿计的巨款赠送或援助其他国家。虽然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在中国国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谴责和鄙视，但习近平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蛮不在乎。这次依然是一路大撒币，送给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由此可知，习近平权力巨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逆势而动。观察家们所谓的习近平的虚弱，则是指习近平表面上看似很强大，可以完全忽视公众的批评，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习近平十分惧怕公众的嘲笑。例如，习近平上台不久之后，上演了一次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秀，那场自导自演的演出随即被网民揭穿，习包子、庆丰帝的外号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习近平从此再也没有上演到公众场合吃包子或吃任何大众食品的公关戏。由此可知，习近平的强大是假的。鉴于习近平显然是对来自民间的批评十分敏感，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长久以来有一个困惑，这就是当局在发现习近平吃包子亲民公关戏上演效果不佳之后，立即停止了，一直没有再推出习近平吃包子秀第二的宣传班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却要一再反复上演被公众深恶痛绝和嘲笑的出国访问大撒币的宣传戏呢？习近平反复上演公众所厌恶的大撒币，无疑是给自己潜在的批评者和敌手提供炮弹。习近平为什么好像依然是我行我素，大力给自己挖坑呢？香港英文南华早报7月27日的一篇报道，似乎从一个侧面部分解开了观察家们的上述困惑。南华早报的那篇新闻分析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先前以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是在咋呼吗？北京如何把事情弄拧了？南华早报的报道首先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采取步步紧逼的贸易制裁，显然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猝不及防，方寸大乱。习近平当局先前一直以为川普声言要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以惩罚北京长久以来的盗窃美国技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为美国等外国公司在中国经商设置重重障碍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川普这是诈唬、讹诈，是漫天要价，为的是获取谈判优势地位。但却没想到川普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开始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而且在北京做出反制措施之后加倍制裁北京的举措，而且在北京做出反制裁之后推出加倍制裁北京的举措。面对川普政府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习近平政府乱了手脚。在川普政府宣布最新的对中国加倍制裁的贸易制裁方案之后，先前高叫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的中共当局的商务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谈到北京要对美国再度采取反制措施，但外国记者反复追问， 北京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给予明确的回答。这奇景在中国国内外被普遍嘲笑为习近平当局鲁莽无谋，喜好说大话在先，最终暴露出黔驴技穷。既然川普在没有上台，甚至在没有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经常拿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说事，为什么北京在川普的判断上会弄出这么大的差错来呢？对这个问题，南华早报的分析报道说，来自中国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追求权力集中，以打击贪污腐败的名义限制研究人员出国旅行，导致研究美国的学者难以到美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对美国进行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研究人员被习近平强横的要求跟他保持思想一致，导致研究人员只能鹦鹉学舌重复他的观点，不能也不敢向他陈述其他的观点，导致他对特朗普做出了南辕北辙的误判。有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大撒币的问题上，很可能也存在类似的不接地气跟现实隔膜的问题。习近平只是听到阿谀奉承者的赞美之声，不知道或不清楚民众憎恶和嘲笑他的大撒币。他当年之所以能发现吃包子亲民秀效果不好，是因为那时候中共内部的沟通渠道还没有完全堵塞，下情还能上达，现在则是下情难以上达了。还有许多分析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舆论宣传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腕控制舆论宣传，而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习近平却常常为他的这种成功所害。这些分析家们提出的习近平为他自己的控制舆论宣传方面的成功所害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文化水平不高的习近平学富五车，精通各种学问，熟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并且能够在讲话中娴熟的运用。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控制下的中国官媒在他讲话的同时发表配合宣传，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了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中国古典，其中包括通商宽农。不幸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字正腔圆清清楚楚地读出来的却是通商宽衣。观察家们指出，由于习近平掌控的宣传机器跟他配合的十分密切，导致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他误读通商宽农之后无法解释为误读，习近平由此获得了宽衣帝的称号。由此可知，习近平掌控宣传班子获得的全面成功反倒是害了习近平。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出访动辄大撒币招致中国民众的嘲笑和厌恶，是否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下情，他身边的人一直赞美他在外大撒币显示了当今中国的强大，因此而获得了爱国群众的爱戴，让他在遭到嘲笑和憎恶的时候还自我感觉良好。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不要说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甚至得了重病只能等死，无数的老弱病残得不到起码的照顾，但习近平依然是每次出访都要大撒币。习近平的大撒币做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愚蠢，愚蠢透顶。习近平每次出访大撒币的行为之荒谬，甚至连中共所控制的中央电视台似乎也有一种奇异的折射。在中共不能控制的推特上，有中文用户贴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网7月25日的网页快照，上面是习近平和妻子彭丽媛在外访问的图片， 下面则是这样的新闻标题：九岁男孩发烧，没钱看病，用红领巾自杀。九岁脑瘫女童被父亲和爷爷推下河溺亡。在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无视中国依然有巨大的贫困人口的事实，在外大撒币是愚蠢的同时，也有分析家认为将习近平视为愚蠢是低估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撒币一点也不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精明的财富转移战略，目的是把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的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令全世界叹为观止。许多分析家指出，中共近年来热衷于对外援助，并不是因为对扮演一个国际社会大好佬的角色突然产生了兴趣。更有观察家指出，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了太子党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再把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实际是洗钱。由于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和纳税人纳的税款用途不透明，中共元老的后代及所谓的红二代在中共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大发横财，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掌控了国家的命脉。近年来热衷于向国外转移财产，习近平的姐夫也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揭出在国外隐藏资产。习近平热衷于对外援助，实际上是盗窃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的说法，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习近平当局没有对这种流行颇广的说法做出反应或评论。在最新的习近平到非洲大撒币的消息传来之际，有网民在不受中共控制的推特上发出讽刺：这个大撒币正扛着数千亿袋子不换肩的在非洲大地上狂奔。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不换肩，显然是指习近平曾经自豪地说，当年他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这种看似自吹的说法成为普遍的笑料。在另外一方面，在习近平掌控的中国互联网上，网民对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不能做出评论或批评，他们甚至提到大撒币这个词都会被删帖乃至封号。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跟欧盟意外的实现贸易和解，创建美欧零关税贸易区的联合声明，让中国感到压力很大。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欧盟主席容克向川普承诺，欧盟将跟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美国打算在八月底之前启动跟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专家分析，如果美欧日联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导致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贸易战风云突变，曾经暴打全世界的川普政府突然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那么不久前试图建立抗美统一战线的中国，却发现自己面临被拒于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的危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呢？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会成为现实呢？那么中共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进行了探讨，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分析。那么对于美国跟欧盟在贸易战即将升级的危险关头，突然出现了这个贸易和解的情况，宣称将努力建立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美国还宣布最快在八月底以前就要启动跟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所以有人说看起来子弹乱飞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矛头将集中指向中国，是这样吗？那么参与节目的嘉宾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士，现在担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美国已经确定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胡平说，
尽管说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声明，还缺少细节，双方的分歧也没有完全解决啊，还有欧盟的有的国家像法国、西班牙还对这个联合声明有保留。不过这个联合声明毕竟还是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第一啊，它表明美国和欧盟不是，他们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停火啊，双方不是敌人，而是盟友。第二呢，它也告诉我们，川普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和日本啊，那么这就可能美欧日就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么一来呢，就会把世界贸易组织架抽空，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啊。那第四呢，就是美国和欧盟那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才是共同的对手。那美国今后呢，要把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这个中国身上。
那么，美国专家对于川普的转向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一派认为美国是在修补跟盟国的关系，以便跟中国打持久战，另外一派认为美国想借此示范给中国指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说，美国开打贸易战其实呢是为了国内国际政治的需要。张立凡说，
第一点是川普是反共的，他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反共的鹰派团队。第二点，在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在这个节目里，我说这个川普可能是以里根总统为楷模。啊，我们也回顾了，就是里根总统任内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反共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走向。那当然是指这个前苏联，最后虽然他在任期内没有看到，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政策道路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第三点，我觉得可能里根总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可能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太不平衡，这个逆差太大，但是呢事情都是变化的，现在已经转为政治目标了。为什么转为政治目标？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有需要。国际政治就是我以前分析的这种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这个原有大国之间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关系。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这个它需要通过这个跟中国的博弈来这个取得更多的选票，这个是它作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且我们看，自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民调这个急剧上升。然后这样前三点，我觉得就可以归结出第四点，也就是回答另一派的这个意见，就第二种意见，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我认为这个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不是目的，削弱竞争对手才是目的。因为只有这个改变中美的贸易结构，才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削弱这个中共的政权，这个恐怕才是目的。
那么有关于美国专家对于川普的转向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说是美国是在修补跟盟国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博客账号观察者提醒众人不要忘记，美中也曾经签署并且发表了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提醒人们说，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或者是保护主义。言外之意都是说，美欧或者是美欧日的统一战线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其实美国不怕零关税，中国最怕零关税。张立凡说，
美国不怕零关税，
嗯，
那法国啊、西班牙他们有点怕，所以他们有保留。嗯，像你像法国，他的农民很厉害，这个你如果零关税，然后美国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这个零关税就进入法国，法国农民肯定会赶着猪啊羊啊的上街，那这个法国政府受不了。
嗯。
但是最怕零关税的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中共，因为如果中共说跟这个世界各国跟这些发达国家都搞零关税，中共政权就没法生存了。那现在它主要就是靠这个高关税来盘剥中国的老百姓嘛，来这个来增加它的税收嘛，增加它的财政收入嘛。如果实现了零关税，中共拿什么来维稳？
嗯，
拿什么来这个增加国防预算？这个中共的政权的维持都会成为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提醒，所谓的这个认为不可能，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真的如果美欧美日实现了零关税，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要完蛋，或者说中共自己真的要完蛋，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尽管目前中国成为孤家寡人还仅仅是一种危险，可是呢，毕竟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那么向来有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说法的中国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呢？历史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接过大旗只是中共自我膨胀的野心。胡平说，
这种说法呢，他不但因为他没有相应的实力他不可能实现，他反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引起了别人的这种警惕和防范，因此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所谓孤家寡人的境地。就是中国政府本来摆出一副要当龙套老大的架势，可是回头一看呢，倒成了四面楚歌你看这次习近平出访中东、非洲，那又大讲特讲这个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说无论将来中国怎样发展，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话通都不通嘛，字面上就不通嘛。如果你中国很发展了，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你怎么还能说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呢？就好比一个穷人，你都很富很富了，你说我不管我以后多么富裕，我都属于穷人，这话根本就不通嘛。这就使人想起当年毛泽东那跟苏联争论，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到头来争也没争了半天，也没争上，然后就改口了，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就要跑到第三世界里头去当什么头的，这个意思了。
那么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南华早报认为，北京错判形势是目前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错判川普是中国智库通通姓党的后果。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胡平他认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跟智库互相的误导。胡平说，
因为他们只信任那些一向和就是中国官方关系比较友好的那些所谓专家和这个政客，或者是已经那个下台的过气的政客这么一来呢，就是彼此互相误导那边投你所好的然后你呢就得到的就是实际上是别人就是正就投你的胃口送给你的东西，因此自然不可能使你有一个全面的判断。再有，当然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领导人自身的判断力不够那么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在现在世界尤其是关于这个国际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习近平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的。问题在于面对着这各种不同的意见，是由你习近平来拍板，你来决定取舍。这里头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他自己的判断力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而习近平本人呢，恰恰他又是志大才疏这个又浅薄又无知，而且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是他的问题，我也导致了这个使得被整个北京对形势的产生如此的错判。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川普的有错判，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很多人也会有误判，因为川普本来就是一个非典型的这个政治家他的很多做法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到底会怎么做但这类问题呢， 而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一种错判，它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它自己它有先就对自己设定了一个立场，那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它以认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大有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这个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这个国际这个世界经济秩序的这个主导者的这么一种架势。出于这么一种架势，它自然就会低，它低估的不仅仅是川普一个人，而是低估的是整个美国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想造成了现在他这个陷入这种这个非常这个尴尬的境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降血压药被发现含有致癌的杂质，现在呢正进行全球召回。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7月13号发出通告，召回中国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降血压和预防心脏疾病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的名字呢叫谢沙坦。因为从这个药物的检测当中呢，发现了致癌的杂质亚硝基二甲胺。那么动物实验显示，亚硝基二甲胺呢会引起肝脏、肾脏和呼吸道的肿瘤。今天 CNN 报道称，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出现的第二起重大的医药争议事件。那么第一起当然指的就是由数十万儿童接种的被证明有问题的所谓的这个疫苗丑闻。星期一，这个药物的制造商浙江华海药业呢，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发出通告，说他们呢，这个发现了问题以后呢，于7月13号在中国和海外发出了召回这一药物的通知，于北京时间7月14号在美国市场发出了召回通知，于7月16号从美国医药公司收回了全部谢沙坦的产品，于7月23号召回了中国市场上所有这一药物。但是呢，根据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早启动召回措施的并不是制造这一药物的华海药业，而是有22个国家进口使用这一药物的欧盟。那么欧盟的这个药物管理局早在7月5号就已经发布了召回公告了，而北美地区的加拿大的药管当局呢，也早在7月9号就宣布召回这一药物了，都比生产商华海药业早了一个星期或者4天。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7月5号这个欧盟药管局的通知说，他们呢是在接到了制造商的通知以后启动对这一药物的审议的，并说呢，虽然审议还在进行之中，但是欧盟各国的这个药管当局呢已经启动了召回程序，显示呢他们得知消息与召回药物是同时进行的。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药监局在6月27号就知道了这一药物有问题，在与制药公司联系并确定问题的范围之后，于7月9号发出召回通知。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新华社今天的报道。新华社7月30号的报道说呢，华海药业是7月6号向国家药监局报告这一药物有问题的。那么报道说呢，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主动的向社会披露了相关的信息，并立即暂停了所有谢沙坦原料药国内外市场发行和发货，并启动了主动召回的措施。截至7月23号，华海药业已经完成国内所有原料药的召回工作。但是呢，这篇报道没有交代，为什么从发现问题到做出召回通知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是国家药监局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做出审批和决定呢？还是制药公司拖了一个星期？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的 FDA 7月13号发出的召回通知说呢，在美国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的谢沙坦药物都含有这个亚硝基二甲胺这种致癌物质的。
会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研究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经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没有显示朝鲜扩大了其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几个星期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跟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说测试架可以轻易的在几个月之内重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再次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批准在美墨边界修建引发争议的围墙，以遏制非法移民。川普继续了他一天前在推特上就移民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如果国会不批准为边界墙拨发经费，他丝毫不介意关闭美国政府。修墙是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联邦政府运作经费的授权将在9月底到期。除了边界墙之外，川普还呼吁结束移民抽签制度，他希望用择优制度取而代之，在是否允许接纳移民时重点考虑他们的技能和教育。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二透露，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杰米·李·亨特在他访问北京期间与一些中国人权人士会面。李文足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表示，他周一与亨特和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会面，讨论了李文足的丈夫王全璋的情况。王全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被当局关押。李文足在推特上发布了亨特与伍百纳大使和李文足等人的合影。李文祖在推文中表示，他在会面中向亨特和伍百纳大使详细介绍了王全璋被失踪三年的情况和最新的情况。李文祖表示，亨特对李文祖等人的遭遇表示真切的关注。正在中国访问的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出现了一次外交失言，将他的中国出生的妻子称为日本人。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开始时，亨特本想以他有个中国妻子来表达他同中国有着深厚的关系，却出口失误，说我的妻子是日本人。不过他意识到失言后立即改口说我的妻子是中国人，这是个糟糕的错误。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